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浙江台州基层公务员郭恩平因为在个人 QQ 空间发布博客文章，批评杭州和浙江官方因承办金秋的 G20 峰会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被以造谣攻击为由行政拘留10天。还有报道说，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仍然余怒未消，批示对其做最严厉的处分，也就是开除公职并追究刑事责任。目前郭恩平已被转为刑事拘留。郭恩平在这篇题为《杭州为你羞耻》的博文中，批评地方当局为兴办国际会议好大喜功，破财扰民，改变正常的社会秩序，他所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作为一个基层公民，一个公民郭恩平到底还有没有言论自由？面对千夫之诺诺，中共还能容下一世之恶恶吗？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讨论。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还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难道郭恩平先生所说的不是事实吗？每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包括什么 APEC 会议，或者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等等，中国当局难道不都是这样在做吗？
是，确实如此。就是我们现在看这类事情看得多了，就是我们从上，我记得我从现在上小学开始，我就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凡是有这个有人来参观或者有外宾来参观，一定要这个发动大家什么打扫卫生，这是最起码的事情。就中国人历来就是讲究这种面子工程，但是现在这个中国有钱了，所以现在花的其实都是纳税人的钱来做这个政府的面子。那么这件事儿我觉得也不例外，就是也是这么一个思路。这个而且我们看以前我们评论过这个所谓互联网大会，也是这个在乌镇举行的那次也是如临大敌，然后这个动员了这个多少万的武警什么警察啊，大量的警力在那儿布局，然后街头这个全部都是这个你所看到的啊，其实往往都是这个化了妆的这些个军警。那么这种情况我估计，因为现在毕竟 G20 还没有来，但是呢这个现在可能对 G20 的这种高调的这个装潢啊，现在已经做的是这个再三的在进行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么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表现出的是这个体制的不自信，因为不自信所以你才会在这个各国的来宾到来之前这样的来这个不惜工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的来装点门面，来给人家看所谓你认为最好的东西，这可能就是一种传统。我们记得这个2008年奥运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北京的话啊，这个所有这个面向场馆、奥运场馆，尤其是这个奥林匹克这个鸟巢的这一面的这些个房子、这些个建筑，它的住客、它的居民都得离开这个不能在那儿居住了，给你点钱打发你到别的地方去，所有的窗口都没有人啊，或者呢都被这个狙击手监视着。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说啊，是反恐也好，是什么也好，但是呢确实有一种就是装门面的一种点子。
是
包括像奥运的时候唱个歌，小孩唱个歌，仅仅是因为这个小孩 他的歌声好，但是他的牙齿不好，所以就换了另一个小女孩来这个做这种假唱。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体现的都是我们这个官场一贯的思路啊，就是要掩盖所有的瑕疵，然后给这个外来者看到最美好的画面啊。当然这个据说这个奥运当年也是由现任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来操办的，所以我想这个夏宝龙这么做他一点也不奇怪。这个浙江的头，他本来这个浙江就应该算是个龙兴之地吧，啊，这个《之江新语》也是在那儿写的，那么这个啊，《之江新军》也是在那儿这个形成的或者培育的，所以呢，现在这个领导，这个最高领导要回到浙江来开会，那么当地的这个所谓的父母官，他肯定要做足这方面的这个面子。这个做法其实也就是这个郭恩平这个文章里所讲的那几句话，就是说足够底气的人不必再听说客人要来之时惊慌，内心真诚的人不必在客人到来之前伪装，朋友相待的人不必先于客人赶走自己的家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戴上涂脂抹粉的面具，这哪里是什么待客之道，这分明是如临大敌。说杭州你为什么就不能以素颜以平常心坦坦荡荡地迎接世界？
嗯，
我觉得郭恩平这文章写得很好，而且很到位，谢谢。
好，刚才张立凡先生给大家念了一点点郭恩平的，在他的博文当中他写的这个，我这里呢还准备了两段，也请我们导播给各位播放一下，因为我想在中国很多的民众没有机会读到郭恩平先生这个博文。他在博文《杭州为你羞耻》当中写道，听到的每个工程的花费金额都是天文数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动辄几千万几个亿。杭州有钱，中国真有钱，不禁要问这么多钱是否可以直接再造一个杭州。这位郭恩平先生呢还写道，如果一场大会的举办都要以扰民为代价，或者直接以国际会议的名义粗暴蛮横的扰民，完全打乱大家正常的生活，改变每天正常的社会秩序，那么大会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那么关平先生他自己完全是发表他的个人的看法，利用他个人的 QQ 空间，当局现在对他进行了行政的这种处罚，而且据报道还提交给刑事处理，已经刑事拘留，那么已经停了他的公职，你认为这样做是不是在粗暴的践踏中国的宪法，违背中国的所谓的法治的精神？
很难说，很难说。
嗯，
作为他个人来讲啊，他的疑难我认为可能比他讲的情况还要凝重啊，所以他指出的问题我们认为没什么稀奇的，对吧？所以这个是支持他的啊，甚至认为揭露出的问题要比这个凝重很多很多，因为他并不掌握这个所谓的这个内情。第二个就是中国本来就没有宪法，中国本来什么时候保护过言论自由？所以抓捕一个公民发表自由的言论是中国的政治常态，它不是一个很令人惊讶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处置他我也不觉得极易奇怪，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什么时候保护了这个公民的言论自由了？没有一个独立的媒体自由，那你们不能说私底下讲讲话或者是在私人的空间没有发一个话那是叫言论自由，对吧？只有在有独立的媒体才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中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保护。这个作为个人来讲，我当然非常敬重这位这个勇敢的公务员，但是在政治能力来讲把他开除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公务员嘛就是一个士兵啊，就是应该毫无保留的执行这个行政的命令，毫无保留的 不能挑战这个行政的这个命令，只会在某一种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上司执行了一个或者是下达了一个完全违背人能啊、违背法律和基本和人民精神的这么一个东西。否则的话，一般公务员遵守这个制度、遵守这个纪律是天底下民主社会也是这样的。那民主社会，你一个公务员，你会随便去挑战这个啊、政府的这个言论自由吗？所以这个里面是有几个不同层次的这个啊、讨论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州，什么东西都混搅在一起啊。比如说一个公务员啊，他也像一个普通公民一样的，那肯定不是个普通公民嘛，不像一个自由主义那样也可以去讲话，那是不可以的啊。那一般来讲，公务员应该有公务员基本的守则。但是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啊，针对于一个啊成熟的、有法治国家的、有言论自由的啊独立的国家。哎，你中国是一个州啊，所以这位公务员他出来讲这个话，揭露这些问题，得到的是更多的是支持，得到的更多的是同情啊，谴责更多的是政府，因为你这个第一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其他媒体能够揭露啊政府存在的各种问题，所以每个人出来揭露，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大家都觉得他很有胆识，而且他无所付出的代价，所以这些人往往被视为英雄。但是这种行为如果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法治社会里面，一个成熟的自由媒体世界里面啊，行政人员是不能轻而易举挑战行政当局的。
好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念一下，也请我们导播显示一下中国知名法学家童之伟先生他的看法。童之伟先生写道：浙江台州干部关平，网名瓶子，仅仅发表这样一篇理性批评浙江备办 G20 做法的文章，就被刑拘和开除，实在太离谱。这不仅违宪违法，也抹黑杭州，抹黑浙江，抹黑中国，还会让其他19G，我想他指的是参加 G20 会的其他19个国家难堪。建议中央相关机构关注此案，并公开及时纠正。本人40日前到杭州等地，所闻当地对备办 G20 做法的非议程度远甚郭文内容。我现在请张立凡先生就我刚才的提问，你认为中共或者说浙江的有关领导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有违宪违法之嫌？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已经不算什么了。他既然这个炎黄春秋都敢收拾了啊，有三艘铁剑都不在乎了，他还在乎什么？像到了地方上还在乎一个小小的公务员，说什么话，什么一世之恶恶？现在他就是不需要一世之恶恶，啊，只需要这个先人之懦懦就可以了。所以在这情况下，你很难指望有人说真话，啊。那么积蓄于民的结果，我也早就说了，最终是愚弄自己。但是呢，没有办法，他们就这么愚蠢，你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谓人权呐、所谓言论自由啊，这些其实都已经不在话下了。现在就是，一切都是以这个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你敢表达不同意见，那管你什么宪法，管你是这个老干部还是这个小公务员，就是我一样收拾。而夏宝龙先生这个他在浙江那也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一位这个领导，所以拆了那么多教堂的十字架，我看他也没有，他也收到了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个高层也没有把夏宝龙怎么样嘛，对吧？说明他也是有恃无恐，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们怎么说，我只要把这个顶头上司交给我的活干好，干得这个漂亮就行了，其他的一切杂音我这个一句话都给他灭了，不在话下。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体制内这一类的啊，就是省部级官员他的基本思想，对地方官员的基本思想就是这个，要不然可能这个也就没前途了啊。这个你要是敢这个对最高领导的意志，对这个最高层来的这个面子工程 体采取了其他的态度，那你的仕途就很危险。
是。
所以为了要做官，为了要在这个这个体制内生存下去，他这样做也丝毫的不奇怪。
嗯，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邓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啊，你好，首先向这个郭文品先生，表示敬佩。
嗯。
然后我想说，中共这个体制确实是逆淘汰的体制，越是有良知、越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就是越被打压；而越没有良知、越心狠手辣的人，就能够得到高官俸禄。只不过一不小心就成了今天的郭伯雄了。然后呢，我希望那些爱国者和那些自干武一定要认识自己亡国奴的事实，因为在马列子孙的统治下，容不下炎黄子孙谈论自己的家乡。你们想着从美国西方遏制中国的发展，难道中国共产党控制言论对杀有良知的人不是遏制中国的发展吗？谢谢，再见。
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发表他的看法。张先生，
你好，这个我觉得呀，这个现在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啊，这个他在强烈的和他的这个中共体系的这些领导人呐、啊，这个下属们啊，强烈的在传递一个信号。这一个信号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坚持党的领导现在可以这么样理解了。就是可以不用采取任何一样的办法，只要能坚持党的领导，对吧？这个像这个江苏这个夏宝龙，他这个把这个，我看在电视上我都看见了，这个把这个宗教这个教堂这十字架拆了好多好多，
嗯，
对吧？这个宗教自由和这个宗教信仰、宗教自由这些都不完全在话下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接受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 G20 在江苏那儿开，这个就等于如获至宝啊。这有两个这个好的这个对于底下这些这官员们来说有两个好，一个是可以他这个跟上的通过这个事情的办理，对他的升官有一个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来了以后，这个大兴土木、大兴基建这个工程啊，实际上啊，这个也是他们的机会也来了。这个两方面，这个促使这些人啊，这现在我发现这个越是死乞白赖打压，这个弄得越锁。你像这个公务员给逮起来以后，什么开除公职，这个越做越锁的时候，说明他们这里边的这个腐败问题，实际上就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郭先生发表他的看法。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个张立凡先生呢，认为中国现在仍然是一百多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的甲午战争时代的中国。如果中国现在还是积贫积弱的话，那么美国可以完全可以把习近平当作大党武来处理，把习近平干掉。即使不把习近平干掉，中国在南海建设岛礁，美国认为威胁到了美国的航行自由。那么美国，你动一下中国的岛礁试试？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郭先生，提问完了，我现在请张立凡先生前来回应一下。张先生，
很有意思啊，这位。
上次好像江你的军也是这个问题吧，也是甲午海战的问题。
这个事儿很简单，当年这个甲午战前，大清国的这个 GDP 是世界第一啊，比美国还厉害啊。然后这个甲午战前，这个中国的海军也曾经是亚洲第一，后来日本稍微赶上来一点，中国算是亚洲第二吧，就是也是数一数二。当时这个是好像是德国宰相俾斯麦去判断，就是说这两个国家打仗，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打仗，肯定是那个，或者是一个弱国跟一个就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老大帝国跟日本打的话，肯定是那个小的会赢。为什么呢？他们的体制不一样啊。因为这个这好像还不是俾斯麦，是个英国人家，就说啊，他们来买我们的军舰，就是花钱买了就走，这是大清朝。但是日本人来买我们的军舰，他买了以后，他不但是买走你的军舰， 他还要学习你的技术，甚至学习你的制度，啊，这就是区别所在。所以呢，这个你要单纯用这个现在中美的实力或者这个中美的 GDP 来做比较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结果是一样，所以我很欢迎这样的提问，谢谢。
好，我再读一个我们的网友叫李涛发来的问题，他说这次一个底层公务员对 G20 的牢骚竟然受到如此对待，请问和平先生，这是不是代表底层公务员已经有和高层决裂的迹象？请您来回答一下。
决裂谈不上，但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啊，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阶层，中国的商人的这个阶层，这个所谓的三大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正现在啊这个最高层所推行的新型的制度，确实是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冲突。当然冲突的原因有很复杂，有的是因为良知，有的是因为利益，有的是因为权力啊，有的是因为尊严啊，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啊。有一些公务员是对这个上层的决定是有意见的啊，这种意见里面包括是上层腐败，或者是有的是因为上层不要那么腐败了。那知识分子主要是尊严受到了基本上的伤害啊，那么商人呢是垂涎了这个商业的更好的发挥他们才干，或者是发挥他们行贿受贿啊，发挥他们各种这个能够创造巨大商业利益的这种机会，这个原因很复杂。但是整体来讲，信号其实也很明确，就是说啊，这个中国最高层决定在中国实行铁腕统治啊，这种统治啊，以所谓党的名义呢是一个借口。大家都知道，党就是领导嘛，其实是以领导为领导啊，所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就要建立一个威权的这个统治。但是威权的统治，中国的社会条件啊，是不是允许建立这种威权统治啊，会不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这种冲突，现在大家只能采取沉默啊。因为你啊，这个人家有警察，人家还有军队，对吧？人家还有其他的巨大的这种法场上的资源，人家还有法院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一般人能不能通过某一种正常的手段能发出他的不同声音，我认为基本上就是鸡蛋碰石头，对吧？肯定是自己毁掉自己啊，然后得不到什么好这个结果。但是呢会不会出现某一种意外的事故，这个所有的积压起来的这种怨气，积压起来的这种不满，这种形成了一种摧毁性的力量，也很难评估啊。但是现在啊，这个铁腕统治是越来越明显。但是铁腕统治完了以后，是建立新加坡的模式，还是建立一个完全独特的体系，还是建立一个所谓的红色帝国，还是要铁腕完了以后进行民主啊，这个也很难说啊，也很难说。这就靠看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势力这方面互相拉动的结果，会不会造成某一种威逼性的力量，使他做出一个理智的选择，或者做出一个疯狂的选择，我们很难预料。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在费城举行，美国之音已经派出好几位记者在当地进行广泛的报道。从今天开始，每天晚上为您介绍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另外，星期一到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9点至10点，我们连续4天从大会现场执行脸书直播，全方位多角度的为您解读这次重要的会议，欢迎通过脸书参与讨论。明天的时大家谈将关注的话题是习近平宁夏行从南海不宁，和河北邢台吴玉景泄洪事件谁知罪，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